尼托生文集第一集第三册基督徒报卷一第二篇起初的世界与它荒凉的原因默想创世纪。我们已经看见神如何在起初的时候创造一个完美的天地，后来不知经过多少时候，原始加好的地却变作空虚混沌，毫无生气。后来神又兴起，重新再造这世界，于六日中恢复这荒凉的世界。我们要等下一篇才说这六日的工作。现在我们要查考看，为何世界变作荒凉？为何神忍心叫他手里的工作破坏呢？为何有这样的大灾祸临到当初美好的大地呢？除了罪以外，恐怕没有别的原因。我们要查考的问题在圣经里没有完全的表明，然而我们从神的话里却能寻着很多的微光，照耀我们的问题，叫我们对于前一个世界和它荒凉的原因能明白一点。唯有神的话能引导我们和我们的思想，明白了他的话，无论是讲什么问题，都要叫我们得着造就。最虚空不过的就是人们心思的推想，而不以神的话为根基。我们读创世纪三章的时候，虽然没有看见撒旦的名称，然而我们都知道那蛇是撒旦的器皿，实在他就是魔鬼的化身。因为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创世纪一章没有记载撒旦的受造，他究竟从何而来呢？这是一个问题。并且我们在新旧约里看见许多的邪灵，特别在福音书里我们遇见他们更长，到底他们是从何处来呢？再者，在创世纪一章六日间的工作里，我们没有看见天使的受造，到底圣经中所常说的天使是从何来呢？这些都是与我们的问题有关的。创世纪一章记载神六日所有的工作，其中即慰藉天使以及其他超乎天然外存活者的创造，则可知他们不是在六日间造的。他们既非在六日间造的，则他们是何时造的呢？独一的答应就是他们是前世界的种类，原始完好世界里的种类，并且从地中掘出化石的动植物明告我们，以当时世界不特变有病死罪两个分不开的伴侣，并且有残暴凶杀的事。这事实证明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世界的。圣经说神在六日间所造的都是好的，在亚当未犯罪以前其中并无瑕疵。这些化石的动植物既是属乎亚当以前的种类，而又有病死相残的名证，则他们必定是另属一世界，自有其罪污的历史，而终至败亡他们的自己和住处的。我们读了耶利米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看见其中论到地所以变作空虚混沌的缘故。二十六节说，这乃是因他耶和华的烈怒。主为何发怒呢？大概是因为当时种类的罪。以赛亚二十四章一节说，是耶和华使地空虚。主为何肯毁灭他在起初所创造的地呢？看我们世界的历史，我们可以答应说，大约是因为住在地上的种类犯罪，所以神不得已就审判他们。我们读创世纪时，上文已说并没有看见撒旦的来源。当我们查问太初地变荒凉的起因时，我们的思想天然想到这是仇敌做的。除了以撒旦为起因之外，我们在圣经里好像看不见别的端倪。我们现在可以查考一段圣经，那里好像是说这位神的仇敌的来源，借之从前世界的光景和他变作荒凉的原因。 我们可以读以西结28:1-19，这19分为二段。1-10说先知对托罗君王的警告。2:11-19说先知对托罗王的哀歌。第一段对托罗君王所说的是很容易明白的，他自骄自傲，自以为神，以为自己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他因商业的发达就自高起来，所以神就刑罚他，叫他被杀，叫列国中的强暴人来毁灭他。这预言说后不久，加勒底的尼布甲尼撒就来灭了推罗。约瑟夫以为这位推罗的君王就是以素伯勒，在腓尼基的历史里就称他为以素巴二世。我们知道这预言已经应验了，我们解说1-10并没有什么难处。我们再读下，从11-19就要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因为这段圣经对于我们所考察的问题甚有关系，故录经文如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托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人的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这一段真是难于明白，因为其中有许多的话语不能用以讲论世人。推罗的王若只是世人，则11-15所说的事情将如何解释呢？推罗的王那里曾在伊甸园里，神的圣山上呢？他哪里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呢？这里所说的没有一件是推罗王的经历，我们却不能把这段凌然解了，因为遇了难处就把它凌然解了是何等的不公。我看前段对推罗君王所说的，就是对当日为王的以素伯勒说的，本段对推罗王的哀歌是指着将来的敌基督说的。本章二节以为推罗是在海中，我们读但以理11:41-45，就知将来敌基督在巴勒斯坦时或者是住在推罗，所以这里称他为推罗的王。不过敌基督是撒旦成肉身的，所以里面许多的话是指着撒旦本身说的。达米先生说，11-19虽然继续说到推罗，然而我想尚不止此，他在暗中是说到撒旦的行为和堕落。加伯林博士说，推罗王是最后大罪人敌基督的预表。在这恶王的后面，我们看见另有一个权力，就是撒旦。 当时撒旦是推罗王背后的权力，现今他上是今世的神，管理世上的列国。至于这里将撒旦和敌基督联合起来说的理由，我们如果谨慎读圣经，也要看见这与圣经的平常教训是不悖的。我们知道，人们虽然有他自己的意志，然而他们的行事为人，若不是受神的运行，就是受邪灵的运行。人们终没有完全自由的。就普通而言，世人平常都是受邪灵的支配，有时若有重大的事，则除了邪灵运行之外，撒旦也亲自做工。所以我们看见他亲自来试探基督于旷野，后来要阻挡基督到十字架时，就亲自借用彼得，再后要除灭基督时，就亲自入犹大的心，到了末后在世界的舞台上，就要亲自与敌基督联合。所以经上记敌基督的行为是照撒旦的运动，是撒旦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敌基督既是魔鬼成肉身，圣灵就在这里将他和撒旦合起来说。所以这几节圣经中超凡之处都是指着撒旦自己说的，其余乃是讲论敌基督。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查考敌基督的问题，乃是要知道前一个世界的种类和它变成荒凉的原因，所以就将这段论敌基督的地方放一边，而注意与本题有关的撒旦。我们现在可以看与撒旦有关的话语。十二节说撒旦，注这是他犯罪之后的名字，他未堕落前圣经称他为早晨之子、明亮之星。撒旦亦即仇敌，是他堕落后的名字，为便利故以下统用撒旦称他。撒旦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的，这是说他未犯罪前的光景。他比什么天使都高，无所不充足、全然等于，表明他是当时受造者中最伟大的。神把他放在一切受造者之上，他的智慧充足大概是用以明白神的旨意。若是这样，他当时就有先知的职分了。十三节上半说，他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我们读创世纪三章，真看见撒旦就在那里，但他并不是在那里佩戴各样宝石，乃是在那里诱惑亚当与夏娃。所以这两个伊甸园并不是同时的。在亚当的伊甸园时，撒旦已经堕落了，这里明显是撒旦未堕落前的光景。所以这伊甸园是比亚当的更早，若是比亚当的更早，则必定不是属这世界的，乃是属前世界的。这个伊甸园像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一样，有许多的宝石，如红宝石、水苍玉等等。亚当所住的伊甸园并不是这样光景，圣经只注重其中的树木，而不说它的佩戴。所以这里的伊甸园必定是与亚当的伊甸园有分别的，更早得多。他佩戴这些宝石，叫我们记起出埃及记祭司亚伦身上的宝石。他大概被神设立做祭司，故下半说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乐器在圣经中是王所用的，我们看见大卫如何弹琴给扫罗王听，巴比伦王被灭，他的琴瑟就如何都下到阴间。巴比伦王喜悦时就如何弹奏许多的乐器。撒旦当时是做君王的，所以蒙神赐给他以这些乐器。十四节上半说他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瘦高表明他是分别为圣的，基路伯的工作就是引人敬拜主，所以他当初的工作也是如此，引导当日的种类来敬拜神，这也是指明他祭司的职分。下半说他是在神的圣山上，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 神的圣山大约是神荣耀显现的所在。他做神的祭司，自然应当站在神的面前侍奉他。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是什么意思呢？按以西结一章二十六节，基路伯的地位就是在宝座之下。当摩西和以色列七十长老们上西乃山时，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形状如烈火。这状如烈火的平铺蓝宝石，大概就是发光如火的宝石。所以这表明，当时撒旦是处在至高的所在，就在神宝座之下，与神极乎亲密。十五节说，他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神却在他中间又查出不义。神所创造的都是完全，神并不是罪恶的原创者，不义是从这个犯罪的大天使发始，他是神所创造的，神赐给他以自主性，一如他赐给我们世人一样。可惜这个受造的天使竟误用这个自由，现在像撒旦这样的人真是多呢。十六节的上半说，因他的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完全指敌基督而言。到了末后的时候，我们知道商业是非常兴盛的，就是因着商业兴盛，许多的罪恶也就乘之而来，这是过去的历史可以作证的。但是这句话或者也可以对撒旦自己说。彭博先生指出，贸易二字也可以译作污蔑。我们知道魔鬼二字在原文意思就是污蔑者或诬告者，这样我们就要看出许多的意思来。我们看撒旦如何控告约伯而下毒手害他。在后至启示录时，我们念道，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里的摔下大概是与以西结书的从神的山驱逐相同。在以西结书被逐的原因和在启示录的被逐的原因是相同的，因为控告或污蔑。大概以西结书即神定撒旦的罪案，到了启示录才记神前米迦勒执行从前所定的罪案。神为何允准他现在存留在天呢？大概一，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二，因为神的儿女们里面尚有许多的渣滓，必须用这个火炉来炼净。十七节明说出撒旦堕落的原因，他因他的美丽就心中高傲，又因他所得的荣光就败坏了智慧。以赛亚五十四章十二至十四节所说的巴比伦王与这里很相像。许多神的仆人们相信圣灵在那里所说的不特是指巴比伦王，也是更深说出在巴比伦王后面的撒旦堕落的原因。我看在以西结书所记的是说出他高傲的原因，在以赛亚书则说他如何高傲。首先他将自己与其他神的造物相比，就自高自傲起来，再后就想要高抬自己与神同等，遂至神的审判。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如此骄傲，所以神就刑罚他，他在天上的权力就被神压制消灭了。在下的预言以西结书与我们现在的问题无干，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从这段以西结的预言，如果我们所说的不错，我们看见了神如何在前一世界里创造一个最美丽 最有智慧的撒旦，叫他在那世界里做一切造物的首领。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那个伊甸园比亚当的是更古久的多，其中的景物若不是完全不相同，最少也是更众多的。好像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一样，他在那里做先知，用他的智慧指教一切地上的居民，叫他们知道如何服侍神。他也在那里做神的祭司，引导人敬拜赞美神。他在造物中也是伪君王的，他的地位比一切的受造者都高。他处在这样的光景中的时日必定是很长久的。然而因为他犯罪了，时至今日却变作神的最大仇敌。我们已经看见了撒旦的来源，我们现在可以看撒旦手下的使者和邪鬼，同时看他们如何堕落，如何影响地，而叫他变作空虚混沌。从新约里我们能够看出来，撒旦手下有两种的存活者：一、使者；二、邪鬼。我们先看使者。马太25:41记：魔鬼和他的使者。启示录12:4记：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星是指使者，所以12:9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些使者大概就是神在起初的时候所设立以帮助撒旦管理世界的，他们就是82:1的有权力者和诸神。撒旦跌倒时，他们若不是与他同谋，最少也是表同情的，所以就与他一同堕落犯罪，就变作现今之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些使者并非脱体的鬼，他们有灵体，所以主应许说复活的儿女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撒旦尚有一种的民众，就是邪灵。这些的邪鬼或邪灵或污秽的灵是相同的，这点我们可以看观化圣经的翻译就知道了。马太8:16，本来头一字鬼是鬼字，第二字鬼是灵字。易经者看，圣灵将鬼与灵字通用，所以就都译为鬼。路加10:17的鬼字本来就是鬼字，而20的鬼字却是灵字。我们在这两节圣经里看见主耶稣承认鬼与灵是相同的。易经者所以又把他们都译为鬼。马太17:18说主赶鬼的事，而马可福音则称这鬼为乌灵，为聋哑的灵，邪鬼，与邪灵是相同的。这些鬼大概就是住在前一个世界里的种类，他们因为帮同撒旦犯罪，或者撒旦犯罪后他们跟从他，而不弃绝他来归服神，所以被神除灭了，叫他们脱去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成为脱体的灵。这说法虽然没有圣经的明证，然而在圣经里也能寻着一些端倪。我们在马太12看见邪鬼离了人身的光景，他变成无依无靠，漂流不定，除了人身之外他寻不到安歇之处，所以最终他不得已再回到他原有的地方，人的身体。如果他们不是脱体的灵，他们何故要进入人体呢？并且我们读路加8时看见那般淫鬼如何不愿意出来，到了没法的时候，就是进入猪的身体也是好的。他们现今在世尚是平复人体，就是信徒在不觉中也有被他们所平复的。他们与撒旦和他的使者是有分别的，因为他和他们并无要进入人体的嗜好，他们尚有灵体，而邪鬼则不然。他们这样的性质和嗜好好像证明他们是脱体之灵的。如果他们是脱体之灵，则他们有脱体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知道，今世所有死人的灵都是在阴间里，这些的灵从何来呢？应当是从前一个的世界里来的。所以当他们生存的时候，他们的住处大概乃是前一个世界，就是撒旦从前操权的地方。亚当以前的世界里有居民，圣经里尚有一个端倪，在前篇里我们已经看见了以赛亚45:18如何指明神在起初所创造的世界并不是混沌空虚的。这节既是指着当初的世界而言，我们在里面却看见一句的话，给我们以前世有人的思想，因为他说了神创造的地并非混沌，这明是指原始的创造之后，就说他做成地以居人，这好像是明说当日的地是有种类住的。我们在读圣经时尚能寻着一些的线索，表明现在邪鬼有一个的拘留所，加大拉的淫鬼必定知道这个，所以他们大大的惧怕，要求主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在那地方他们就要受苦。据彭博先生说，这无底坑在原文是 Abyssos。 在启示录9，这名词虽然是用于指地心有火的空间，然而这名词也常用以指深海，这意思与字根是完全相合的。撒旦他日就是拘禁在地中的无底坑，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现在邪鬼也是拘禁在无底坑里，不过他们中间也有尚是自由的，需等神的时候来到才完全关闭在里面。这无底坑大概与地中的有别，乃是在海里面，所以等到末次审判的时候，所有囚犯都投在火湖里之后，新天新地里就再没有海了。然而也许无底坑只有一个，不过分为两堵而已。海是邪鬼的拘留所，尚有端倪。创世纪1:2的渊子在70世一本圣经里与这里的无底坑是相同的。我们已经说过，这些邪鬼大概就是从前住在头一个世界的种类，看了创世纪1:2好像是很相合的，因为他们本来住在地上，犯罪之后身体被神除灭了，他们所住的地方受了神的审判，变作混沌空虚，全地都被水所盖过，大地变成深海。这样则我们说当时种类的灵是浸在这深海之下，是何等的自然呢？再后当神在第3日恢复大地时，他命地从水里出来，称聚水的地方为海，此地乃为新世界的人预备的。前此的邪鬼何往呢？我们自然的答语就是将一切的邪鬼都归于海。再者，当我们读到启示录20:13时，我们常常不明白海如何会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与阴间交出死人自有意思，海如何交出其死人呢？普通的解说以为海交出溺死其中之人的身体，若然则地应当交出其中的死人，因为埋在地中的死人身体比海更多。然而地并没有交出其中的死人，所以海所交出的必定不是死人的身体，乃是关闭其中的灵魂。然而人的灵魂是在死亡和阴间里面，圣经并不说我们世人的灵魂是留在海里的，这样则海所交出的死人是谁的灵魂呢？当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前一世界的。这里的次序也是如此表明，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居前一世界的先死，所以先交出来，我们这一个世界则随其后，因为众人要照着他的次序受审判。我们现在已经看过魔鬼和他的使者并那些邪鬼的大概来源，至于当日人如何住在地上就非我们所及知了。 不过我们也有一点的圣经端倪可以一看。有许多的圣经学者相信耶利米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是指创世纪一章二节地空虚混沌的光景说的。虽然上下文是说犹太的荒凉，然而这几节圣经好像是特别放大眼光而言，好像神叫先知观看当初地荒凉的光景一般。如果我们所相信的不错，则我们知道前一个世界里有肥田，有城邑，当时的居民也是以城邑为住处，也有以耕田为职业的。但是因为受了撒旦迷惑的缘故，所以耶和华动怒，以致地变空虚混沌。我们已经从圣经的现引看见地当初的光景，并地上的种类、乐园、君王等等。如果我们所默想的没有错误，则起初世界的光景和它荒凉的原因大略如下：在时候与永远相反的起初，神创造了天地，这地并不是混沌空虚的，乃是非常完美的。这地上也有居民，这居民的数目是非常众多的。当神未造地、未造人以前，就已先造了天使。在众天使之上，他就叫他所造的撒旦为首领。撒旦比谁都更美丽、更聪明，是神一切造物中的结晶。他居在伊甸园里，神立他管理世界，所以他就称为这世界的王。许多的天使都是在他权力之下，这些天使就为他分管这世界。他因自己的地位和尊荣就自骄起来，因为骄傲就欲造反，高抬自己与神同等，不甘为受造者，欲为造物者，因此就在民前污蔑神，在神前控告民。神查出他的不义，就定他的罪。等到时候到时，就要把他从天上摔到地上来。天使中三分之一却跟从了他，一同造反，所以他们就变为魔鬼的使者。神为他们备有地狱，时候到时就把他们投入。当时地上居民处在撒旦和他使者的管制之下，也受了迷惑，罪恶充盈。这点比较我们世界的光景既能明白。所以神发烈怒，把地和地上的种类一概都除灭了，把他们中间许多的灵关在海中无底坑里。这些邪灵和使者并撒旦自己就合成为黑暗的国度。这些事的年日究有多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后来神的灵又运行在水面，三而一的神又开始他修造世界之功。神修好了世界，就造了亚当夫妇，叫他们看守，要在地上有人与他在天联合，而歇止撒旦的能力。也许神就是以亚当试撒旦，看他肯否悔改，但是他却来试探亚当，所以神咒诅他。亚当既跌倒了，他不特不能将魔鬼之下的世界拿回给神，反将从神手里所得来的世界重新交给撒旦。天使既已失败了，而人类又复失败，所以神就分位降世为人，做了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就重新做神的先知、祭司、君王。他在世毫无瑕疵地做神的先知，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能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后来他死了，将凡在亚当里的都钉死在他的里面，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能将旧亚当的创造都钉死在他里面，而继续为新的亚当。又因为他为人的生活与撒旦毫无关系，所以因着他的死与生，就做末后的亚当，将首先的亚当失去的世界取回。所以凡在旧亚当里当罪的死人，若肯借着他的死而弃绝旧亚当如此，而在生命里联合于新亚当，他就归神得救了。这就是信主耶稣的死的意义。所以凡相信主的，就是与魔鬼为仇， 他在世事上攻击我们，我们却在世事上抵挡他和他的使者并他的邪鬼。这就是神救人的目的，这是真正的灵战。这样，撒旦从前已经在神的圣山上受了裁判，现在又在各个他山上受了审判，他的罪已经定了，唯尚未执行而已。时候一到，他就要从天上摔下来，神的儿子一到地上，他就要被投在无底坑里，一千年后就要永远在火湖里受痛苦。现在主耶稣持着撒旦所错用的权力，只等到所有反叛的痕迹完全消灭为止。他已经带他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洁净了天，做神的祭司。他再来后，万物复兴的时候就到了，他就要做神的君王，他要和得胜的圣徒一同从天上管制这世界，如同当日撒旦和他的使者一样。那时他要指教地上的居民，知道神的旨意和敬拜神的法子，如同当日撒旦所做的一样。所有千年国的光景，就是撒旦未犯罪前世界的光景。基督既恢复万物到起初的情形，叫神原始的旨意不致失败之后，他就要焚烧这个世界，后来就有新天新地，唯有义者居在其中。所以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应当与魔鬼有更深的仇恨。神在几千年来唯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与他联合，败坏撒旦的权势。我们的神是守律法的神，从人手中失去的世界他不能强夺回来，所以他才叫他的儿子成为人，将人所失去的收回来。所以我们得救的人应当与那独一无二的人主耶稣同工，在我们的生命上、工作上、环境上、住处上、世界上，抵挡魔鬼一切的行为。这抵挡乃是用坚固的信心，并不是用血气的兵器，像现今一般被邪鬼所利用的社会改造家一般。撒旦是何等的聪明，何等的美丽，然而因他的骄傲竟限制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自以为聪明美丽的微弱世人是何等危险，应当谨慎，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自骄自大并非世人之福，唯敬畏至大无比的耶和华神者乃是智慧。